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情，谢谢你对我们的忍耐，谢谢你为我们的对我们的怜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谦卑自己。我们这个小小的羊群跟你的众教会，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谦卑自己来亲近你。谦卑自己，来顺服你，来认识你是耶和华，你是阿爸父，你是我们全能的阿爸父。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认识你起初怎么召叫我们，认识像你在若望第一书讲的。就是像爸爸，你对爸爸讲，从起初的神，爸爸认识你，从你让我们变成认识你，从起初到末后的神，我们都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好你要我们学的，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可以谦卑自己，可以默想，可以悔改，可以看住我们生命上的不洁的地方。可以，全部的敞开我们的心，请你帮助我们，可以，正视你要教导，正视你的声音，正视你怎么教导我们，认识你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到你的道路上。请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读以西结，厄泽克以西结的第29章的时候，请你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你要我们学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每一个话在你的圣经上不是白白的写出去，不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可是是要让我们认识更深的认识你。像我们现在在读厄泽克先知书，你的话语是让我们让他们让众教会让全部的世界来认识你是神。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敬畏的生命来爱你，来一起读，来一起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个。
阿门。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以西结的厄泽克的29章第四跟五节。我先要读那个 Amplify 的 Bible，然后来我们可以一起读和合本。在一起读四稿本。Ezekiel chapter 29, verse 4 to 5. But I will put hooks in your jaws, O Egyptian dragon, and I will cause the fish of your rivers to stick to your scales, and I will draw you up out of the midst of your streams, with all the fish of your streams, which stick to your scales, and I will cast you forth into the wilderness, you and all the fish of your rivers. You shall fall upon the open field and not be gathered up or buried. I have given you for food to the wild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the birds of the heavens.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现在读，和合本的以西结的29章的4到5节。我
我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必
必
用
用
钩
钩
子
子勾
勾住
住
你
你
的
的
腮
腮
颊，
颊，
又
又
使
使
江
江
河
河
中
中
的
的
鱼
鱼
贴
贴
住
住
你
你
的
的
鳞
鳞
甲。
甲。
我
我
必
必
将
将
你
你
和
和
所
所
有
有
接
接
住
住
你
你
鳞
鳞
甲
甲
的
的
鱼
鱼
从
从
江
江
河
河
中
中
拉
拉
上
上
来，
来，
把
把
你
你
并
并
江
江
河
河
中
中
的
的
鱼
鱼
都
都
抛
抛
在
在
旷
旷
野，
野，
我
你
必
必
倒
倒
在
在田
田
间，
间，
不
不
被
被
狩
狩
猎，
猎，
不
不
被
被掩
掩埋。
埋。我已将你给地
地
上
上
的
野
野
兽，
兽，
空
空
中
中
飞
飞
鸟
鸟
做
做
食
食物。
物。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是
我们现在念诗歌本，但
但
是
是
我
我
要
要
用
用
钩
钩
子
子
勾
勾
住
住
你
你
的
的
腮，
腮，
使
使
你
你
河
河
中
中
的
的
鱼
鱼
都
都
附
附
在
在
你
你
的
的
鳞
鳞
上，
上，
将
将
你
你
和
和
你
你
河
河
中
中
所
所
有
有
附
附
在
在
你
你
鳞
鳞
上
上
的
的
鱼
鱼
从
从
河
河
中
中
拉
拉
上
上
来，
来，
将
将
你
你
和
和
你
你
河
河
中
中
的
的
鱼
鱼
抛
抛
在
在
旷
旷
野，
野，
你
你
要
要
倒
倒
闭
闭
在
在
地
地
面
面
上，
上，
而
而
无
无
人
人
狩
狩
猎，
猎，
也
也
无
无
人
人
掩
掩
埋。
埋。
我
我
要
要
把
把
你
你
交
交
给
给
地
地
上
上
的
的
走
走
兽
兽
和
和
空
空
中
中
的
的
飞
飞
鸟
鸟
做
做
食
食
物。
物。
好，感谢赞美你。
主，所以我们今天学的是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今天读的就是 OK，我们上次读的，他在这个 Amplify 版本说，埃及是一个很大的，就是monster 是很大的海怪，有说是它是大鱼，就是因为我中文是说它是大鱼，可是Amplify 说它是一个大的海怪，也读了。今天他说是一个大龙，所以一个大海怪变成一个大龙是更可怕的。是英文的 Amplify 说 "Oh Egyptian dragon"，所以我读了，他说他要把这个灵怎么讲，要把钩子。可是我今天读的时候，我觉得哦，不是只是一个钩子，是很多的钩子。所以我觉得很多的钩子干嘛？为什么需要很多的钩子？我觉得我在想钓鱼的时候，你是一个钩子，哪一个鱼嘛？就是很小的鱼，你可以一个钩子，一个怎么讲？line，一个
一条
绳子
直升机。
线，一个线，一个绳子，一个线，一个钩子。可是因为这是很大的龙，好像是很多很多的钩子。也想，如果你有一个钩子拉到一个方向的话。因为是个嘴巴嘛，就是用他说他要把这个钩子，像钓鱼的时候把这个钩子放在他的鳃夹里，所以如果从一边的话，就是一边这个人还可以讲话，还可以讲，因为有一个方向，别的就是那个嘴巴还是可以动，还是可以动。可是很多钩子的话，从这边勾一个，这边勾一个，这边勾一个。就全部拉的时候，就是全部不能，就是不能讲话了，不能讲话，全部就是可以把它拉紧，全部不能讲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有去查，就是这个嘴巴呢，这是很有力量的嘴巴。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大龙，它可能是很大的嘴巴，很有力量的嘴巴，我们可以看，就是我有去查，就是有的鱼有一个它叫什么？它叫黑食人鱼 piranha，黑色的 piranha，它的嘴巴有力量是什么大的力量？他说他的鱼可能重量。比它的鱼的重量的力量30倍，所以它要去咬下去，是像如果我是1磅的人，就是只有1磅，我去咬它是30磅的力量，所以这个鱼是这么有力量的，所以我在觉得，OK，我在想的时候，我说这个埃及的力量就是在它的鳃夹里，我在想的时候，就是它的力量是什么？是用字来去骗别人，就是用字来骗大家，也用他的话语来骗跟欺负跟说谎话。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是不是说，如果你要说谎话也没关系，就是有白色的谎话也没关系。我们也可以去出埃及记的第五章，来读，就是看法老王怎么对以色列跟美色讲话。我们可以去第五章出埃及的第五章，我们可以读7到9节，到的话可以读。
你们以后不要再像往日一样给百姓做专用的草秸，叫他们自己去拾草，但你们仍向他们要往日所做的同样专数，一点也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懒惰，所以才呐喊说：“我们要去向我们的天主献祭，应给这些人加重工作，使他们只工作而不听谎言。”
所以他是说，所以那个埃及他会骗主的百姓，埃及他就在骗你，他自己在骗你。可是他说耶和华跟主要我们做的都是要骗我们，所以他是用这个话语来骗人。我们也可以读这边的17节。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 既是耶和华。
所以，世界的灵就是会，控告基督徒，控告爱主的人，说你为什么礼拜天需要这样子？你好懒惰，你就在休息，你不去工作，你不去，有薪水，你没有去，工作啊，是这样子说。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埃及的灵跟埃及怎么去控告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看，就是，我们需要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里。我们也可以看，OK，我们可以回去我们今天的查经。所以，我们到第四节、第五节，他说，OK，所以好，耶和华说他会把这个钩子放在这个大龙，埃及大龙的嘴巴里，让他哦耶，yeah, 要全部这个小鱼在他这个尼罗吗？尼罗河里的小鱼，会夹在他的鳞甲上。所以我也去查鳞甲是为什么有鳞甲。鳞甲是有很多的用法，就是一个是防弹衣，就是让它有一个保护。保护什么呢？保护擦伤。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会碰到什么，碰到什么的时候，所以有这个鳞甲的时候会保护你。不会，碰到什么时候会受伤，因为它是比较有，就是保护你的，也让捕食者不能很容易的咬到你，就是因为比较硬，也让寄生虫不能进到你的里面，也是就是保护你，这是一个这个 scales 一个这个鳞甲是为保护你。第二个也是一个让这个防水性比较少
Waterproof,
water resistance
防水。
防水就是你游泳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的话，可以游得快。也听说就是也读到不是听说读到鱼也会放一个就是像鼻涕的像这样子的会很滑放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一游的时候会游得很快，不是慢慢的游。所以他这个大龙如果是很大的龙，它有很大的嘴巴，它有这个保护它的鳞甲，它可以跑就是跑就是从主的手里跑得快，就是跑走。逃走也可以，就是去欺负别人，就是很容易的会欺负别人。好，所以我们学的这个就是看到埃及的方法，他们是怎么样的。也可以看到主说他要把全部的这个小的鱼，让他们就是stick，就是加上他的鳞甲。好。我们看到这个是为什么呢？也可以说，因为埃及他自己的方法是很怎么说压迫重的，他就是压迫以色列人，要他们做得更，就是说你们要做我们的奴隶，做得很辛苦，也更不容易的做，所以他又是要压迫别人，所以他压迫别人，他的方法也很强，因为他是很大的龙，他讲话的去欺骗、去控告也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的方法是怎么样子呢？也不是把因为我们上次读了，就是如果有一个很大的河，尼罗河是很大的河，所以才可以有很大的龙。这个尼罗这个龙说：“哦，是我做的这个。”河，可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可以去创世纪也看到主是主创造的这个尼罗河，不是撒旦创的，不是创，因为造的是唯一一个就是主耶稣，是阿巴父，是圣灵。所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他是怎么方法把这个大的龙处理掉。因为如果你把一个大龙处理掉，就是像 OK，如果你后院有一个水缸有鱼，你把最大的鱼拿出去，曾经比较小的鱼就会长大，因为现在有空间，现在有空间，对不对？所以 主的方法是把全部埃及的人，全部埃及灵的，全部都把它加在一个，就是把这个都加在一个，小鱼都连上在这个大鱼上。好，所以就是把全部的这个大鱼，小鱼都加上大鱼，所以这个尼罗河才会变成主曾经创造的干净的全部的世界的，所以让我想起也是像，巴比伦，它是1个小时就除灭了，是全部在它内也除灭了。可是这个也是比我觉得也比巴比伦快，因为它是1秒钟就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也可以看，因为它，谢谢，因为它，OK，第五节说，他会把它。就是很快的把它拔出来，全部是埃及的这个龙，跟埃及这个龙跟这个小鱼都拿出来，也把它们放在旷野。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读了很多次，我们自己像他说主耶稣有跟那个捕鱼的人说，我要让你们不是捕鱼的，可是捕人的，就是变成鱼。
一人的渔
人
夫。
的渔夫，渔人的渔夫，就是说我们的老的样子，像鱼一样很愚昧、很笨笨的。看到大鱼去哪里，我们也跟上去，就是像世界上一样。如果你看到这个明星要，是就是明星可能是一个大鱼，他要怎么戴耳环或穿这个衣服，你要一定要也就是跟上去，跟他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可能我们重生的就以前就是像鱼一样，可是呢，我们一出去埃及的时候，主的，就是我们出去埃及的要去，先是去旷野，不是立刻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有一阵子在旷野，这说他们也去旷野。旷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生命记的第8章，我们可以读第1到第4节。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好，
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发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主让我们在旷野的是有一个目的。他说，旷野是要我们苦练我们，要试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因为我们就是我听过有人说，我们出埃及以后，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需要出去埃及，可是也要把全部的埃及出去。因为我们出去埃及，因为他们这个以色列百姓住在埃及住了400年，就差不多430年，很多很多很久很久，所以他们的很多代的人，他们的活的生命都是像埃及人一样，所以重生得救的那一天，不是你立刻都已经变成很荣耀的完美的基督徒，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原因是干嘛吗？就是我们先要去这个旷野，为什么呢？因为主这边说旷野的目的是要苦练你，要试验你。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上，就是我们怎么可以把埃及？因为埃及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用他的话来骗人。来去把人喜欢钱，喜欢不好的东西，
像喝酒啊、吸毒啊、淫的方面的那个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就是看到以色列他们的过程，也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继续的跟随主。我们可以去户籍记的14章。所以我们记得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他们这么苦，因为他们要工作做奴隶，很苦很苦很苦。他们说：“哦，我们活不了了，活不了。”他们也说：“哦，没事，都是你的错，什么什么什么。”他就这样子，他们有这样子的嘴巴，这样子口舌来说。我们可以读Numbers 14第1章到第4节。第14章1节到4节。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更好？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好，所以我听到他们现在在埋怨，他们就是在要快要进到，就是他们都已经走在旷野走了一阵子，差不多1年，他们要进入主的安息，全部的安息，因为要进入以色列的地，可是他们自己他们不肯去，所以主跟我们讲示好的时候，我们会不听到的话，我们会也控告主，也不听也。埋怨的时候，这就是埃及的口气。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百姓他们走了那么久，可是埃及的心还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出去，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基督徒也需要把埃及，让我们生命的埃及也出去。我们怎么这样子做呢？我觉得我们昨天在我们的教会谈就是谈这个，怎么变成圣洁。怎么变成圣洁？就是我们可以先读，就是我们可以去格林多后书的第10章，读4到6节。
因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属于血肉的，而是凭天主有力的武器，足以攻破坚固的堡垒，攻破人的诡辩，以及一切为反对天主的志士所树立的高寨，并虏获一切人的心意，使之服从基督，并且我们已准备停当，及至你们完全服从时，来惩罚一切的不服从。
所以，我这个和本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个心态，如果不顺服基督的话，我们需要把它抓紧，把它除去。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的头脑都是主的话。因为如果不做的话，我们就可能是像那个埃及，就是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在户籍记的第14章，他们埋怨，他们说我们要回去埃及去死，我们不喜欢旷野，我们就是埋怨埋怨埋怨。所以我们也不能多说他们，因为我们这种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学习主放把这个户籍记的这个他们的过程放在里面，也是帮助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生命上的成长怎么成长。好，我们可以去二佛所书的第5章第25到27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所以是圣神的水跟主耶稣阿爸父的话来洗净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才可以改变，才可以我们让我们的想法改变，也变成想
都是主要我们想的。我们也可以去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读第8到9节。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好，感谢主。所以我，哦，然后第九也读第九。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所以，如果我们要平安的神，必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是需要想他有我们想的，要行他有我们行的，做他有我们做的。我们可以看，就是不能如果离我们走出埃及去旷野，可是旷野如果我们没有改变的话，我们没有变成谦卑的话，就旷野我们就是跟他们一样要再走40年。主没有要我们走40年，他要我们很快的自己的就是认识怎么顺服他。考验你怎么还是仰望他，还是爱他？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也可以再读圣咏，诗篇的119篇，第9到11节。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所以，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常常的默想它，常常的默想，像一个牛羊，就是啊，反刍，反刍，反刍，就是听听。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没有人可以控制你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你的想法在哪里。有像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是在 jail 是什么？
监狱。
监狱写了《腓立比书》，监狱写了要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所以没有人可以把我们的喜乐拿走。所以我们听到什么坏的消息，或听到什么谁做了什么，或我们还是就是最近有很比较大的就是发生事情发生。可是我昨天就是发生以后，只有给我一个话语，我们可以去圣咏，16章的第2节，我有很多安慰。
我对天主说：“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
英文是 "I say to the Lord, you are my Lord。"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I have no good beside or beyond you。所以在你以外没有我的好。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 就是写在那边哦，好好，我的也是，感谢赞美主。好，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就是我们不是看一个人，我们如果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读到马窦福音的第24章说，人类的爱会冷淡，以前爱的人变成不爱你了或什么的，我们也。可能如果你只活了20几年或10几年，你没看过。可是现在我到快将近40年，我也看过很多次。就是以前好像为什么关系很好，现在变成不好，就是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的不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就是一个人，他的生命变成就是以前是光亮，现在。变黑暗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一个神，我们是爱主。我们在主以外，我们没有好，我们没有什么是好的。我们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的查经班，查经，哈哈，查经。我们读是第5节，所以他就是让他 全部的鱼要在旷野里，也不让他们被埋，就是会很臭很臭，就是让我想起在埃及的时候，这个石灾的时候，也是一个是把那个全部的尼罗河变成血，所以全部变成很臭，也全部的鱼都死掉了，他们没有水喝，也没有鱼吃，就是很臭很臭很臭。所以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鱼是我们的肉性，对不对？埃及我们是肉性，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肉性除去，让主的话跟主的活水跟主的火来烧我们，来洗净我们。所以我们看在这边会很臭，如果全部这个很大的鱼都在那边会很臭很臭。它也就是我们的可以让有一个怎么讲，我们的可以想象的那么臭，就是我们的属天然的生命，我们不是属神的生命，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这么臭。也说他把这个鱼变成食物，我们可以看让我想起一个地方，我们是可以去Second King 是列王记下的第九章，就是讲耶洗别的伊兹贝尔的过程，到的时候可以读是第十节跟30到37节。
伊泽贝尔要狗要在伊斯勒尔的田间吞噬他，没有人来埋葬。那青年人说完就开门走了，就是第十节。然后
30到37节，
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里啊，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还有吗？
那读到三，就是读到底，就第九章的第37节。
37节。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个被诅咒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埋葬她，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
所以就是好像那个我读的这个时候觉得好像因为耶洗别是也是巴比伦的预象嘛，就是不是预象，是他的很相别的灵。巴比伦跟耶洗别，我们也可以看埃及是世界灵，可是我们可以看一秒钟主把他就是把他从他的河拿出来，让他在旷野里死了，也臭臭的这样的死了，也让野兽去吃他，也让什么鸟都去吃他。也可以看到巴比伦，我们不需要现在去读，可是巴比伦是末世录的第18章，就是也一个小时之内这么快的就没有了。所以真的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是在主内的作为没有存在的，没有存在的 forever， 没有价值，没有存在的价值。好，所以就是我们在主外做的，我们肉性做的，第一是很臭，我们做到人都可以闻到很臭，第二是也是主很快的时间就把它全部就是没了，就是变成没了。我们也可以看就是埃及，像上次也读了，埃及是你要去喝埃及的水，你喝不够还会渴，更去喝也会胀死，因为是埃及的水是盐有盐的，
咸
咸的，是咸水，不是 像自来水可以喝的，所以是咸水的话，我们一喝就是胀死或渴死，就是不能像埃及一样的这样子活。我们你可以看我们最后可以去看那个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可以去读这个别加莫的教会是怎么样子。因为别加莫的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又爱神又爱世界，所以可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真的有爱世界的地方的话，我们需要要求主，因为爱世界是爱什么呢？爱世界是爱我觉得我们看到主可能曾经大用的仆人倒下来的时候，通常是三个原因，一个是爱钱。一个是信方的那个这个罪恶，信方面的罪恶。第三是要power 是权力，就是差不多第三节是不愿意。如果你以前好像很多权力，不愿意说实话，谦卑自己，因为这样子好像别人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出来这样子。可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爱世界的灵嘛。就是爱世界的灵，爱钱，爱别人需要想爱你什么什么。因为我以前也记得，就是如果我们要全部我们周遭人爱我们的话，我们不可能做很好的基督徒。像我们可以很多历史在历史中，在圣经上，我们全部选了谁都可以很容易的说，像我们就选那个啰嗦，在啰嗦。啰嗦，教学，no，教学，不是教学，耶稣呀，就是
约瑟，
约瑟，约瑟，不
啰
是
嗦，
啰嗦，
啰嗦，
约瑟，他就是，就是，
约瑟，
约瑟，他就是在差不多将近创世纪的41章，他可以很容易的跟就是这个他的老板的太太有。不好的关系，因为他这样子做的话，他还会有钱，还会有地方，还会活得很好。可是他不是说因为你太丑了，或我不要，他不要的原因是他要敬畏神。所以，我们真的爱主的话，我们第一的，我们生命爱主敬畏神主的话，我们不能爱世界。像马窦福音也说，你不能有两个主，不能爱主也爱马门，就是钱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可以把时间给主仆苏弟兄。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亲近主，我们又能读主的话。主的话是光，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生命。主的话是生命的食粮，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得胜的力量。我们今天继续查以西结书的29章4到5节。第四节说：“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在第三节说：“埃及王法老啊，我要以你为敌。”那么他对他的描述说：“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卧在自己河中，好像他有一个产业，大到是整个的一条河。”这是神的河，神造的，指的就是在埃及的尼罗河。那么，埃及是因为尼罗河有很多的富裕而强盛，所以神给他摆在一个很得到供应的地方，让他强盛起来。所以，埃及是在当时一个很大的国家。那么，这一个大的国家，所以。像大鱼一样，这个是大鱼。那么这大鱼，英文用的是 great monster，就是很大的一个怪物。而且他描述这个怪物是 sluggish and unwieldy。sluggish 的意思就是缓慢的、迟缓的，动作非常缓慢，做什么都非常好。缓慢，尽管他要表达我好。 真的，你听起来都很累了啊、哦。所以sluggish 就是他会这样，就是很慢的。那么 waitly 是什么意思呢？就笨拙的啊，行动很笨拙的，不实用。大归大，很大，但是不实用，所以是 sluggish 缓慢的、笨拙的、不实用的力量。它有力量，它很大。它不是小鱼，小鱼没什么力量，大鱼它有力量，所以它是一个大鱼。那么实质上，Epic Bible 是说是 Great Monster，是大的一个水族的一个怪物，怪怪的东西，是鱼类，是在水里面的。有的圣经里面就说是鳄鱼，鳄鱼也是在水中是一个有力量的。那有的地方，他要用一些其他的形容。我们今天继续读下去，看到他圣经里描述他是龙，是蛇，是海怪。那么这一个龙，这一个海怪，这个大鱼，为什么耶和华要以他为敌呢？因为他很骄傲，他非常非常骄傲。他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这真的是把整个的是非颠倒、黑白颠倒。那么，没错，这是一个很富裕的河，是神造的，不是他造的，是他得到了好处，他却说这个好处一点都不感恩，说是他自己有的，就是他把他自己膨胀到一个。极度骄傲，而骄傲就会把很多归给自己，把别人的归给他，到达一个地步，把神的荣耀要窃取归给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堕落的生命。这一个堕落败坏，他在败坏堕落之前就是有骄傲，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就是骄傲在败坏以先。所以他已经败坏了，而这个败坏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逐渐造成的。他就把很多很多不是他的荣耀，就归给自己，也膨胀自己，扩大自己的虚荣，就变成一个大怪物。这一个大怪物，耶和华他要审判他。我们继续读到，就是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钩子是一个小小的东西，这里是复数的钩子，也就是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网，好像天网恢恢，你逃脱不了的。他一定要勾住这一个海怪，而这个海怪他就被这神的钩子勾住了。钩子都小小小小小小，一个骄傲的人就哇，全河都是我，一个小钩子就把他的原形毕露的显示出。他的无能无力，其实埃及的力量也是一个很虚幻的，是一个自我膨胀的，不是真的。他应许要做的事都是空话，就是说了不算。那么埃及这法老王，他就是埃及的王，掌权者，就是那一个败坏国度的权柄。刚才艾琳也带我们读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五章，法老王迫害神的子民，要他们做苦工，就说你们懒惰。其实他自己是一个 sluggish，好慢，好慢，好慢。他就说别人慢，你做得太慢，你做得太慢，压迫，就说他是懒惰。那么他自己是说谎的，他就说你们是说谎的。所以很多的败坏的人，他自己的诡诈，他就用这个贴到艺人的身上来攻击他。你是说谎的，你是诡诈的，其实都是他自己的里面。那有的还把别人的罪写讲得非常非常清晰，你这样诡诈，这样诡诈，会发觉说他自己就是这样诡诈，执法用这样的方式增加自己的财富。那么这就是埃及的灵。就是这一个海怪的灵，就是这一个世界的灵。耶和华的钩子就勾住他的腮颊， 塞甲一被勾的时候，整个方向、整个地方就，我们也知道，钓鱼的人，他只要勾住了鱼，那么那个鱼尽管很大，小小的钩子勾住它，它就到处挣扎，也逃不了，一定会被捕捉上岸。那么这一个大大的海怪，他在骄傲中，神的手利于他。又使这一个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那么这一个海怪，它又有很多很多的鱼，也是鱼类贴在它的鳞甲，这一个鳞甲就是保护它的，也就是埃及，它在强大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盟友、盟邦，甚至于有佣兵，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埃及国里的侨民、旅客在他那里来效力，也有他的民众。所以这么大的这一些，好像是保护他的、跟他站在一起的，就是这一些小鱼，就是这一些是一大势力。所以埃及是一个国。但是也是带着一群的国家往一个败坏的方面去，所以这里提到的，在英文里面提到的这埃及，也就用的是埃及的龙、埃及的蛇、埃及的诡诈。所以这个海怪，它有时是像鳄鱼一样，有时是像鱼一样，因为圣经对它的描述。那么有时是像。龙，我们也知道是一个极大的怪物，极大的一个势力，而这是海中的海怪。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30章的第10节，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用的、无益的，所以埃及他答应要帮助你，其实。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你。他答应西底家要帮助他，他出兵去了，然后他又走了，也是懒惰，也是谎言的那一个表现。所以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好像你依靠他的帮助，他是无用的，而且是无益的，好像他很有力量，他却是一个不实用的、不好用的、不切实际的力量。所以我称他为坐着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的意思就是海中的怪物、海怪。这一个海怪懒惰到不想动，他稍微动一动，他又不动了，所以是 sluggish，非常懒惰。他又非常的 weary，也就是很迟缓，因为笨重，好像很有力量，可这个力量不实用、不好用。你依靠他是徒然的，只有耶和华是可靠的，是我们永远有依靠的扶持，永远可以依靠的力量。他是我的依靠，依赖耶和华的人，必要有如锡安山屹立不动，直到永远。所以你依靠埃及就是不可靠的，是一个空洞的。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29章，而这一个没有用的，就被神显示出它的无用。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也就是你说这是河是你的，是你的。其实你有什么呢？你是什么都没有，赤身露体的。你在一个好的环境里，你不感恩。假如。一个主人很好接待一个客人，让他住在非常舒适的卧房，又让厨房让他用，住了一阵子，这客人说：“这房子是我的，是我建的，是我所有的。”你想主人会怎么样？Out，对啊，就是出去啊，就有办法。耶和华讲一句话，他就没位置了。其实有权柄的，这里没有你的位置，这不是你的家。啊，不是，你对别人说好像哦，这是我的房子，跟朋友做的房子，都是谎言，都是不切实际的。可是这么多的恩惠不感恩，那么就会招致 原形毕露的羞耻，就被赶出去。所以这一个赶出去，就从江河中拉上来。这一拉上来的时候，什么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耶和华的河还是耶和华的河，尼罗河还是属于神的。那么这海怪就从那边除出去。所以世界的这一些败坏的生命是臭的，是说谎的，是懒惰的，他没有永远的生命。若不重生得救，他终将仅此一生，转眼就过，化为乌有。当他拉上来的时候，也带着他所有的势力，所有的他有的，他真的有的，就是他的鳞甲、他的腮、他的这一些。就全部都上来了，那么也有一些跟他附和的这一些盟友盟邦一起作恶的，他不是一个人作恶，是一伙的人作恶，他不是一个，他好像很多的军队，很大的力量，很多的佣兵，但是耶和华就用这些钩子全部就勾上来的，你连在一起就一起上来了，那么他上来了是抛在哪里呢？抛在旷野里。这个旷野，对于在水中生活的，你到达一个很湿润的地方都活不下去，那么你到达干旱的地方会怎样？就变成了鱼干、大鱼干、小鱼干、海怪干、龙干的这一些，或者拉哈伯干，所以完完全全。他就会在那里原形毕露，他会死在那里。你必倒在田间，这一个你倒在田间，会变成田间的肥料，就会变成肥料。那么田也是神要把种子撒进去，让它能够结出神喜欢的生命。他会把麦子。撒在田里，能够收成30倍、60倍、100倍，它就变成了肥料。因为麦子要结得好，也要有肥料，所以这一些世界的上王的，他们很可惜，他们最后的价值是什么？变成肥料。所以你爱世界，你会。到头来，全部都是空的。你赚得了全世界，失散了你的灵魂，为你一无好处。所以，如果神把你从世界里救出来，你还爱世界，要回头看。所以，罗德，神把他从埃及所多玛，就是被审判的堕落的世界里，把他救出来，而且是救他全家。那么，全家都救出来了。但是他还是不听神的话，不要回头看。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就是他的财宝在那里，到底怎样呢？这一回头看，就变成了盐柱。那盐是从海里出来的，我们是地上的盐，就是盐有盐的味道。我们是基督徒，有基督的味道。那么基督的味道是见证。可是这一个生命变成了盐柱，盐柱也不好用。你炒菜的时候，你拿盐柱吗？没办法用，就不能用，只能看到它最后是怎样呢？就是说，为后世人见证爱世界的结局是这样，好可悲也好可怜。神不是要造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凄惨的结果。那这一个出离世界以后还爱世界也有问题，在世界里就有很多世界的那一个习惯习性，所以神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世界里被救出来。他从埃及召回他的儿子，召回我们，我们是被他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不属世界而属于他的，是用网网过来的，比钩子好多了。但钩子也不错，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到了地上就变成主的羊，地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的地方。耶稣基督是在第三天复活的， 而耶和华神是在第三天造了大地，从海中出来，所以海是世界，是没有永远的生命。这一个没有永远的生命的海，如何会有永生的生命呢？就是从没有里面出来的，就叫做复活；从死中出来的，也是完完全全绝望了而开始有的新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了。这一个复活的主耶稣给了我们他的生命，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曾经是在埃及里堕落的，不管你在世界里有多大的财富、多大的能力，也就像这大鱼或小鱼或中鱼而已。可是出离了以后，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被神的爱所救赎，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从世界里罪恶里救赎出来，洗净了我们世界的习性。那么，旷野就是这一个炼净的地方，所以以色列子民也被从埃及呼召出离了埃及。出离了埃及以后，有一个方向，就是去到流奶与蜜的福地，迦南福地。神应许给以色列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盟约，要赐给他后代的那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奶的意思就是爱，蜜的意思就是喜乐。那么耶和华是爱，圣灵是喜乐，那里有满满耶和华的爱，那里有满满满满圣灵的喜乐。所以流的意思就是多了就流动。少了流不动，很多很多就流动，流动。所以神的爱是流动的，那么神的喜乐是流动的，他把我们摆在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可是从这一个世界里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中间是有一个路程，进化的路程，就是旷野。其实那流奶与蜜的地方就是天国，永远的国度。那么从世界到天国里有一个旷野，旷野的目的就是炼净，他要把我们从世界里的那一个习性完完全全的炼净。刚才我们也读了《生命记》第八章，耶和华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领出，到达了旷野。为的是要他们学习顺服，那么你会顺服，就得着耶和华的供应。这一个供应是在世界里要有辛勤的工作才能够糊口，非常辛苦。那有一种情况是，你都不工作，也不要花钱，有不花钱不所值的奶和蜜，天降的玛纳，天降的神粮。那么是多么多么好，说埃及好像没有了世界的供应，可是开始也圣化我们，不需要靠没有用的拉哈伯的那个力量跟供应，我们不要那种力量，是 sluggish，在神的快速的动作里太慢了，跟不上脚步的，在神的强有力里，他那是不切实际的虚胖虚荣，没有力气的。其实很大很胖的，很大的，它的力量是非常虚的，不是实在的。所以就在旷野里学习了顺服，也学习了把过去的世界里的那一个供应不再要了，而得到天上的供应的过程。而这一个过程里，我们也知道，我们活在世界，我们需要穿，那么你就要去赚钱买衣服，孩子长大了就要买大的。我才去看，艾美的，我们拜访他们那个他的小儿子1岁，我们的外孙子，1岁，艾美说他长得好快哦。这快到说，哎，这个衣服怎么穿得好紧好紧？他说，这是1岁半的衣服。他才1岁，他确实长得很快。他觉得说什么，他天天越来越重，我有点同感。
每天他睡起来以后就大一点，那个鞋子也是，哇，穿不上了，我穿个半天才把它穿上去。那也就是说，它的身量是靠着好的食物长大的，就是长大的。所以我们要长了属灵的生命，那这个生命的成长，他还是个孩子，还不懂，就是这个过程。旷野中他就会，所以这一个穿啊的鞋子跟衣服。你知道，就要不断的准备，越来越大，要买，要买，也很辛苦的。所以艾美还要上班，我的学也要工作。那有一个状况说，你的衣服跟鞋子都穿不破，那多好啊！所以从出生穿着到穿了20年到20岁，哎，还没有破，而且这个是会继续长的。就天国的供应是这样的，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一切需要的吃喝穿，他都供应，他都供应，他都供应，这是真实的。我们就是这次的见证。我常常跟何敏说，好感谢神哦，不是我们人怎么样，可神使得我们完完全全没有缺乏。我们不要有这个大于骄傲，这是我得着的，不，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供应我们的，他的话是真实的，他的话。不但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真实的依靠，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是真实的实际。我们真的是不缺吃不缺喝，我们真的是得到了很多他全方面的供应。所以这个旷野就是学习着我们得到天国的供应，天上的供应。我们准备着我们要进到天国里去的这一个过程，而在这一个过程，神也给我们还在这旷野里。我们需要的各种供应，所以世界里我们还是需要吃，还是需要喝。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义，那么你需要的吃喝穿都不会缺的，他会供应，他会供应。所以这些养分让我们有肉身的需要是不会缺的，他供应。所以这一个肥料就是这世界不悔改败坏的生命。其实也是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旧生命死得越透，我们的新生命得到的养分也就越大。那这一个死在旷野里的大鱼、海怪，它是不被收敛的，也就是你死在那边，没有人管你，什么都不管你，他以为他什么都有。那么后来就什么都没有，连生命的气息都没有了，会化为完完全全的乌有。我已将你给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做食物。这鸟指的是灵，我们的灵是如鹰展翅高飞在天，我们从天上得到了从天上来的属灵的力量。谁若没有？基督的灵，谁就不属于基督。神的子女都有神的灵，那么这灵是我们最重要的生命的核心，供应着我们魂跟体的一切。那圣灵就带着我们的灵走这一路得胜的道路，而我们的神就一路供应我们，我们的天然的肉性。就会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如果你让肉性得胜的话，就会变成非常的野。尽管很野，有了魂的力量，这野兽就是野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不是像犹大的狮子。是这样强有力，又是顺服的羔羊。它是四个羔羊，是基督的灵显示出来，这属魂在灵掌权的状态下显示出来的，是顺服的，像绵羊一样。那么又是强有力的，像狮子一样，又是有非常清晰的属灵的看见，有歌眼，有鹰的。那一个天上的力量，那么这一些力量，它都有生命的供应。在民数记的13章，以色列子民要去伏地时，神同意 摩西派遣以色列12个支派的首领去归看，去看看那个地方。他们去看了以后，那地方确实是非常富饶的。他们也带回了那葡萄，是抬着过来的，很大很大的，果实很大。而那个地方的巨人也很大，那个巨人就把他们吓坏了。他们说：“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我们不能去。我们去了就变成他们的食物。”他们就在那里哭泣了，哭泣了。所以世界的说谎又来了，说谎的习性。那么世界都看这些虚妄的，这世界的巨大不没有用，那个极大骄傲的。哥勒雅就被一个小小他看不起的大卫一个石头就解决了，所以神他给我们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那这一个埃及的习惯就会变成了我们的魂里面的不顺服背逆的，又是有那个海怪的臭味。跟海怪的臭习性，该勤奋工作的时候懒惰不做，该快的时候很慢很慢，但是都说别人很懒惰，都说别人很慢，反正一有问题就是别人，其实自己是一个更严重的这些问题。当我们得胜的懒惰，懒惰就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被什么打败，就是他的奴隶。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的。人被什么打败，就是他的奴隶。人打败什么，那个被打败的就是他的奴隶。所以，这以色列12个领袖，有10个被打败了，说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就不能够进到流奶流蜜的福地里，倒闭在旷野中。只有2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去了，因为他们相信神，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高飞的灵知道天上阿巴父的旨意，他们讲了那一个对的神给的话语，他们释放了这能力，也带着下一代的人就进到了流奶流蜜的地方。所以有一个地方是旷野，而那个旷野，你让世界的灵打败你，你就是世界的奴隶；你若打败了世界，它就变成你的食物。所以在埃及的一切出来的习惯，通通都要被在旷野里完全打败。我们就在这一个得胜的道路里，进到了流奶流蜜的福地。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二节就说：“看呐，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前面准备。”耶稣中有人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也就是对于在旷野里的已经出埃及的人，要修直自己的路，不要让我们诡诈的心思、欺骗的心思、说谎的唇舌，来让这一条路搞得高高低低，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半跌。所以我们要修直我们跟随主，我们整个。主为我们准备的一个高超的道路要修直，这是在哪里说的？是在旷野里。有时在旷野里，我们更容易听到神的话；在世界里，我们听到很多世界的话、海怪的话、这个龙的话。我们继续读，耶稣基督在旷野里，他接受了施洗者约翰的洗礼，12节。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圣灵又带他回到了旷野。他在旷野里40天受仇撒旦的试探，他得胜的撒旦，撒旦就是他的食物。他完完全全得胜，就带着这一个得胜的生命，把神的丰富大大的浇灌给所有信他的人。感谢主，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那么过去以后呢？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却不跟世界一同上网，我们却跟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一同顺从圣灵的引导，走过这一个旷野的炼境，进到他为我们准备永远的国度里，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再交给。 带茶经的爱琳姐妹。
线上有人想要分享吗？请你举手，高高举手，不要害羞，请张贤姐妹来分享，感谢赞美主。
在看这两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埃及是一个海里的怪物，那么依附它的那些鱼呢，都被抛到那个，地里，然后，然后就是结局是无法收敛。那么，就是在看这两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世界还有像，那在这个智慧篇里面第14章20到31节。可以看到，这个偶像是怎么产生呢？是因为人的虚荣心。那刚开始是因为，一个父亲，然后他儿子死了，那么他怀念他的儿子，他就制造了一个像。那么在下面就讲一个国王为了谄媚他，然后工匠呢就制造了这个国王的画像。那么到最后呢，就发展成什么？就是把就是不可道出的神的名字加在了这些牧师的身上。就在这罗马书1章23、24里面，那个保禄宗徒他也说到了同样的事情。那么因为人他拜了偶像，他就，首先他对天主的认识就完全错了。那么他把他应该去崇拜朝拜的神，去朝拜错了对象，然后就衍生出来，就更加的黑暗和堕落。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偶像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魔鬼如果说我们从起初那个出发点就已经错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罪恶的习性，然后仇敌也会利用我们的弱点，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越来越深的黑暗当中，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智慧书14章里面，就是列举出了人呢犯了很多明显显而易见的罪，但是陷入到那种错误的起点，然后又进入到更深的黑暗的时候，然后。自己就无法认清，就更加的堕落，陷入到这种非常黑暗的境地。那，就是，在看这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爱世界。那，在我们在世界里面生活了很久，那我们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世界的人生观，跟这个。天国里面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总是希望，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人的虚荣心，就是觉得自己那是好的，然后如果别人他没有，就是我们以我们的眼光来看，他没有这样的达到这样的标准，或做得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判断他。我们很容易去贬低他，当我们去把他看得很低、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爱他。那么，这跟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就完全是相悖的。主耶稣让我们去爱和怜悯别人，不是因为别人有什么好，就像主耶稣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他才爱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如果习惯性的，在世界当中活太久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固化了，很难，有的时候很难去意识到这个事情。需要有主的光，就像主耶稣说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世上的光。”他来到这世界上是来做判别，使那些自己觉得自己看得见的，然后成为瞎子，然后说自己看不见的，能够真正的看见。那么，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定程度的属灵上的瞎子，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然后常常就是活在谎言当中。那么这个世界背后的灵就是撒旦，那撒旦他就是说谎的。我们很多的观念都是被蒙蔽的，然后就活在这种谎言中。然后魔鬼去，为什么要跟魔鬼征战？是心思意念的战场，他也会利用我们的弱点，在我们的盲区，在我们的还没认识清楚的地方，然后去攻击我们。如果我们顺从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就会进入到。一连串的不可自控中，更多的肉性，然后更多的罪犯出来。但是，若是我们能够顺从圣神的引导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进入到光明中，能够越来越看清楚究竟事实是怎样的。那在这个在这个雅各书里面第3章，它里面讲到，就是舌头这不义的事体安置在我们内。那么我们会吐苦水，也会吐甜水。常有我也发现到，就是当我去以色列的观念去 在讲论别人的时候，我没有察觉到的时候，我就实际上我在吐苦水，但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然后但是当我去查经的时候，然后主就给我话，然后就让我意识到这一点。哦，原来我那个叫吐苦水，但是按照世界标准来讲的话，那种有限的条件的一种判定，然后它原在主的那个标准里面它是黑暗的，然后它是苦水。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爱他们也是那样的，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动态的，每个人，明天跟今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对每个人说的话都是建设、鼓励、安慰的话，然后都是对他说话都是怀有一种祝福，怀有一种盼望、看见、期待、包容这样的话语，而不是停留在哦，我现在看到的事实是这样，那么我就这样去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去，不再让这个地狱的火燃烧我们生命的轮子，然后需要这样的去，以神的眼光，然后去看待一个人，不是看看现在神总是以我们将要成为的那个样子，然后来看我们。那在这个伯多禄后书，1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那么我们有了很多宝贵的救恩。首先我们要在这个毅力上要加知识。首先我们信了主，肯定是要竭力追求他，不论是在祈祷啊，然后在亲爱的各方面，肯定是，要非常有毅力、坚持不懈的。因为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不是一天的功夫，是一辈子的功夫。然后接下来要有知识，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知识。我们才有个正确的方向。有了知识之后呢，还需要有节制，因为我们发现有了知识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很多方面都有缺失，都没有做到。那么我们需要去节制自己，在我们私欲偏情方面，就像是人他有情绪，但是你要有节制，你的怒气不能够持续到太阳下山。那么还有各种方面的。主的话都会给我们界定，说让我们有节制，节制之后要有忍耐。那么我们也知道，爱是恒久的忍耐，我们需要去一直一直靠着主的恩典去忍耐。也不是强压着自己的那个里面的偏情，而是让我们顺服主的时候，他里面会给我们他的力量，会使我们可以做到真实的忍耐，去忍耐。那么再加上前进，我也体会到，就是看那些圣人的他们的面容都是焕发着荣光，看他们的脸就是，能够透出他那里那颗心非常的善良，那里那颗心非常的刚强坚毅，非常的虔诚。有了虔诚之后，需要有兄弟之间的爱，就像我们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爱，再更大一些呢，就是爱德，就是划定了更大、更广的范围，就是要爱人如己，爱每一个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更大的范围，不管可能他是一个杀人犯，或者这样子比较很难爱的人，那么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就也可以大到爱到爱这样的人，也可以。把基督的爱通传到这样的人身上，让他也能够被主的爱所感动，我们就不再是不结果子的人，我们也不再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不再是，属灵上的瞎子，是近视眼。那，从这里面我还反省到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带领，就是在带领我走旷野路的时候。那么他把我所喜欢、所爱的东西都剥夺走了。按照世界的观点来看，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会得到各方面的爱，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有信仰的地方。但是，不管是说我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见证的熬炼，也会看到，就是说，反而在这样基督徒。之间呢，反而还会有一些就是爱方面的这些考验，反而还不比不信主之前领受的爱更多。 那在这里面，在这里面却体会到，就是神剥夺了这些来自于世界的这些爱，这些有限的爱，这些出于人性肉性的爱，但是却天主他却以他的爱来替代他的永恒不变的，他的完全圆满的爱去替代，反而就去建立一个与主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从里面我也看到，就是当我们当。当主耶稣他，当主耶稣他要去，塑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在旷野中让我们去，悔改，然后去认识他，然后消失他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世界上的观念就会成为我们的阻挡，然后，当我们去固执于，或者说根本就不太了解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会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障碍。然后我们就会在这样的情况中，它有两个方向。第一，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主的手，要去帮助我们走向天国呢，那么我们就会弃绝原来的那些旧有的观念，弃绝自己的原来自己想要的那些供应，那么神就成为我们的供应。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时候，我们也对信仰也不太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进入到一个受伤中、固执中、盲目中，然后自我就会越来越庞大。不管是那个我，还是说，就属于还有属于罪恶的那方面，也会变得很厉害。这也是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了。就是我们的罪反而成了束缚我们的那个绊脚石，是我们的，是扎我们腰的刺。实际上，我真的很体会到，若是我们没有这样错误的想法，我们没有这样的罪，我们及时的悔改，然后及时的靠主的恩典，然后回转的话，我们的环境不会越来越苦，然后我们可以轻松的、很灵活的就能够从这种困境中脱身出来，并不是说我所说的不是说我们会很舒服，但是我所说的是，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能够顺利的去通过它，就像是那些爱主的圣徒一样，虽然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被这些考验绊倒，他们也没有被耶稣基督这块磐石绊倒，因为只有对罪人他才是个绊脚石，他们是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反而他们的生命更加的亮丽。这就是我在那个主内的一些看见，感谢主，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艾琳姐妹。
好，感谢三位主，谢谢姐妹的分享。我们可以请下一位徐英杰来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亲爱的艾琳的提醒。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所查的以西结先知书29章第四节中的依附，也叫贴住，粘住。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江河中的鱼从河中拉上来。那我在看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原文，这里边用了3次"贴住"的那一个字根，3次"贴住"的时候呢，我就去查了一下，它的意思呢就是附着，就是粘住，紧紧的靠着，那在被结合在一起，紧紧的跟随，追上赶上，使之被粘在一起，这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结合。那在圣经中第一次用到这一个词呢，是在创世纪第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和母亲，与他的妻子联合，而成为一个身体。在这里用的这个联合，和今天我们查经用的这个贴住，用的是一个字根。那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紧紧的靠着紧靠的意思。在申命记的第13章第4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申命记的13章的第4节说，你们要跟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声音，侍奉他，专靠他。 这个专靠呢，也就是用的这个词，就是很专心的依靠。那同时在申命记的30章的20节说，并且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要听从他的声音，要依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要延长你的年日，而得以居住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向亚伯拉罕、向以撒、向雅各起誓所要赐给他们的土地上。就是这一个依附，那今天看到呢，是河中的很多的鱼在依附着这一条大鱼，就是埃及。埃及也是这个世界的象征。刚才舒大哥在讲到的时候，我心中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以色列子民主已经把他们从世界中带离出来了，进到旷野呢，是为要磨练他们，因为真的是在世界中很多的习性，使得他们不能够进到福地中。当最后临到了要进福地，就是走到了福地，派的12个探子进去的时候，回来12个探子只有2个说的是跟天主旨意相同的话，10个呢都是说的跟天主旨意相反的话。那我就想，就很诧异，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好像至少有60多万的青壮年，就是被登记在册的，可以上阵打仗的，他们全部都听从了那10个人的，而没有人听从这2个人的。就是好像觉得这个势力真的是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也在想，我们跟随主的这一个过程中，好像已经出了埃及啊，也有的在经过旷野。那最后主要带我们进到福地的时候，那真的是有2种声音你可以选择：究竟是听信主的，他给你的应许是必定要成就的，还是说我们听信了很多环境中来的声音？最后就忘记了主的应许，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同时我们再去查一下哈，在四高本有德训篇，德训篇25章16节说，敬畏上主是爱上主的初步，信德是依附上主的起源。当我们能够依附上主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根基，就是相信，就是信心，就是信德。经上也说，我的义人靠信德而生活，假使他退缩，他就不会中越我的心。那这一个信德呢，也在于听见，在于听见神向我们说话。真的是，当神向我们讲话时，那话立刻他就是以玛纳的形式赐给我们，这话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就起了效力。这次我回来看望老妈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经验哈，我说真的是惊艳到这一个靠魂生活的时候。其实这个魂会带着你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担忧。有的时候你看环境的时候，这个魂就在那里起作用，就是一下子就让你心中好像有点乱了方寸。那只有主的话重新的回来，当主的话出来的时候，那这个话就成了一个信心的根基。那同时我们都知道，人的依附是有选择的。经上也告诉我们在马窦福音6章24节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你或是要是轻忽这一个，或是要重视依附那一个，就是依附这一个的时候，就会轻忽另一个。那我们如果依附这个世界，我们必然就会轻视那一个造我们的神，要带着我们进到他应许之地的那一位主。那在这个生命中的选择里，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要相信神的话。要相信，他说他爱这个世界上属于他的人，他会爱到底，他有能力保守我们到底，他也会拯救我们到底，而且他也会坚固我们到底。真的是主的话，把它吞下去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就不能够再动摇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够使我们对神这起初的信转向变成依靠着世界的权势，依靠世界的力量。我曾经在世界的公司中工作，我知道哈，在世界中其实有的时候很容易分党分派的。那在中国也有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站队，如果你站错了队，纵使你这个人再有才华啊，你做了很多很多丰功伟绩的事，可是他会判定你跟那个是一伙的。那当那个人受责罚的时候，你所有的人通通就跟着他一起受责罚。那同样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那当最后呢，是44,000人，他们是跟主在一起的。那如果是跟着这个大鱼啊，不管他是埃及好，还是世界哈，还是巴比伦，那最后当主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能跟谁在一起呢？一定是跟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跟他一起联合， 成为他的得胜者。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艾琳。
好，感谢赞美主，谢谢雪莹姐的美好的分享。我们可以请 Jimmy 叔叔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查以西结书29章的第4和第5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我们知道这边讲的钩子，我们又讲到这个大鱼，大部分人都有钓鱼的经验。钩子钓到鱼，可是那个钩子钓到鱼，把嘴巴一吃一勾住，可是鱼有时候会挣扎，线会断，我还会逃跑。可是今天这个讲的是耶和华用钩子，那你能跑得掉吗？是一定跑不掉的。他的钩子勾住这个鱼的腮甲，鱼我们或许我们钓上鱼，对不对？我们要把它从钩子钩下。有的时候鱼很难抓住，因为它有鳞。还有刚刚艾琳讲，它有一个黏黏的那个粘稠，就是让它身体滑，保护它的。那鳞甲也是保护它的，所以要抓鱼，有时候喂，它还有那个鱼儿的背鳍会刺到你。有的时候还有它的腮甲也有刺，有时候你一不小心就被它刺到了，所以我们抓鱼怎么抓？从那个腮子里面钻过去，对不对？那个鱼腮子一抓，它就没一抓住了，它就没辙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人家那个鱼弄起来，就从那个腮子塞进绑条草绳，就提在那里，它就没辙了。所以这鱼鳃对鱼来讲，它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耶和华用钩子钩住他这条大海怪，他一定逃不掉了，铁定是逃不掉了。因为耶和华神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这个大海怪，或是鳄鱼来讲，或是龙来讲，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霸主，又使江河的鱼贴在你的鳞甲。刚刚艾琳也讲，鳞甲就是保护，身上鳞甲让它能够很灵活，能够保护它，所以鱼。那又讲到，必将你所有的贴住你的鳞甲鱼从江河中拉上来，这是第4节。那我们在第2节讲到，就是耶和华向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体，不但是法老他本身，也就是大海怪，还有跟随他的这些小鱼、中鱼来，就是跟随他贴在他的鳞甲上附和他的，跟随他的也一起。全部耶和华要把它从河中拉上来，从河中拉上来。那鱼离开了水里面会怎么样？铁定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也知道鱼也是无知固执，对啊，我们听过很多时候，苏大哥常讲钓鱼那条鱼跑掉，而且鱼从来没看过蚯蚓，哎。他就觉得那个很好吃，明明被吃到一次逃掉一次，他又再一次还是要吃，所以鱼是很固执的。那这个鱼，对不对？它是躺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因为它骄傲，神就把它用钩子从江河拉上来。他离开了他卧在自己的河中，他认为是自己因为骄傲、夸大、虚浮。他卧在自己的地方，但他一旦离开他舒适的环境，他所熟悉的环境之后，他上来那就是死路一条，并把你的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那不但是拉上来，而且是抛在旷野，是一个新的环境，是一个炼净的环境，是你不是你卧在你自己河中你掌权的地方，一旦丢在旷野。那这个鱼就必然是被要死在那边，那而且不但死在那边，讲到下面不被验收，也不被埋藏掩埋，还要给空中地上野兽、空中的飞鸟做食物。我们看一下，很熟悉哈，在启示录第19章那边讲到，当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耶稣，他要来审判这个恶者。从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然后 然后就是17节讲到，我又看见，就是约翰使徒看到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第18节，可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马和马匹者的肉，并一切自主为奴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所以这就要给那些大鸟吃，这些跟随。不但是撒旦这个恶者，这个魔鬼，他被这个击杀，而且所有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壮士，所有而且他们骑的马兵都要给这个大鸟吃。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今天回来今天的查经，耶和华这么说了，他也必然会这么做，因为他的话出来就必定会成就。所以。因着这个怪兽，他这个就是埃及王法老王，这么骄傲说这河是他的，是他创造的，就像推罗王一样，他说我要做神，我就是那位神，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因为在世界就是一些虚浮啊、膨胀、夸大、谎言、欺诈。用各式各样的就世界的方式，就是那恶者方式迷惑、恐吓。可是我们如今真的是神把我们摆在旷野中，我们都有一个旷野的道路，所以旷野是为我们好的。刚刚大哥跟艾莲都讲在《生命记》第8章，是为了炼尽我们。当然，当我们生命被炼尽的时候，能够顺服的时候，那是最大的福分，就可以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像神一样，我们的性情怎么能够改变？从世界那些旧习惯，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句话对我来，是个台令的眼前，就是这个世界可以改变，可是我们的性情很难改变，真的很难改变，那是很容易就出来。可是呢，现在对我来讲，在神什么都可以改变，在他一切都有可能，他可以改变，只要我们愿意顺服。那在这旷野中，因为是一个过程，过程的话不是今天，明天就成就了，是过程是一个有需要多少时间，一个时间的基础。有人就很快，有人就比较慢，但是还是需要时间。所以神把我们摆在旷野的时候。要抓住机会，要喜爱这个炼尽期，因为以色列子民什么也不用劳苦，也不用费力气，就有天降的玛纳，有一切的神机骑士跟着他们。所以在这旷野中，我们可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互相鼓励，在旷野就是在你试探中，在考验中，在病痛中，在任何的你觉得不是很喜欢的环境中，其实神。愿意我们摆在这个环境，为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情，让我们能够顺服，不靠自己，不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不靠我们的财富，世界就是靠金钱，这个女色，刚刚艾琳讲的跟权力地位，这个世界，然后欺诈毁谤一切这个谎言。都是世界的方法。我们曾经也在谎言中不自觉，然后说了很多不解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们讲3个字的很容易，很容易就出口，因为大家都这么讲。在那个环境中，就像以赛亚先知，他说当神的光第6章讲到，当神光一照他的时候，他就啊，我是不解。我们以前讲那个话很容易的，就是当我在1995年。那一晚上圣灵充满之后，诶，从第二天开始，那个我就发觉那个就讲不出来那个话，甚至我到了监狱里面，以前喜欢插队，插队啊，就是要排队很多队，就想办法插队，诶，很自然就安息的，就是按照规矩排队，好像当圣灵一充满，神给的恩惠一到我们生命中。一些习性马上就被拿走，就烟就丢了，一些旧习性。可是 还是我们很多的想法根深蒂固的，就是那个坚固的营垒，要靠着神的，就像刚刚艾琳讲的，哥林多后书第10章讲的是要靠神有力的兵器，能够把这个坚固的营垒给它铲除，就是靠神的话，愿意跟随他，照他的旨意做，是有不容易，因为你要改变一个习惯，真的很不容易。可是按照神的话，神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走在他旨意中，他会一天一天的让我们能够更新。就像罗马书第12章讲到，他会更新我们的心思念意，我们愿意放下来那个重不需要的那些累赘纠缠我们的罪过，是不容易。但是有一个秘诀，神要我们看着他。当我们看着他，看着那创始神中的耶稣，就有盼望。感谢主，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就分享到这里，再把时间交还给艾琳。
我觉得他说以前说三个字，三个字说赞美主、感谢主有什么不好？我没听懂，所以我们也现在可以说很多三个字的，就是赞美主、
感
谢
主、
感谢主、敬畏主、
阿门、
爱慕主。
哈利路亚。
也练两个字的，四个字都可以，都六个字，这个就是三个字，三个字。好，我们可以读我们最后一个，就是去雅各的第8章的第5节的上半段。那靠这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如果要活出从旷野出来，进入主要给我们的流奶流蜜的地方的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依靠主耶稣。没有办法，我们自己走的，没有办法，我们不靠主耶稣，我们自己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没办法，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可以怎么讲？meditate 是默想这个默想，常常默想这个雅各的第8章第5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就是应该是我们吗？是吗？好，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祈祷，结束，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从埃及出去，也进入了旷野，因为你要我们学习怎么依靠你，学习怎么依靠你的走出去。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以前像埃及的个性，以前像埃及喜欢说谎话也批评别人，也控告别人，也讲别人的不好。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可以看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作为不是跟你一样的。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认罪和悔改，不要让我们是说谎话的，不要让我们要骗别人，可以拿到别人的什么的钱啊什么。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你的众教会都来顺服你。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打开我们的音频来，用我们的声音，主，求，祈祷是一个圆满的祈祷。赞美主。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把时间还给主仆、苏弟兄。
感谢赞美主，谢谢爱琳姐妹带领我们一起在主前美好的领受主的光，得着主赐给的话语，主做的样样都好，非常非常的感恩。